报告事项第二案，请各位代表看平板的第61页。有关医院总额的执行概况报告，那请有些是114年第一季的点值预估，那请看平板的第62页投影片第5页。那114年第一季的一般服务点值预估，那全区合计在总额管理前预估的浮动点值为0.9206，那平均点值为0.9597。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的第7页。有关医院家属统计分区别的部分，114年三月合计有465家，较去年同期减少5家，那成长率为-0.1%。那备注为分区增减的医院名单，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8页的部分。那医院家属在此级别的部分，医学中心增加1家，区域医院减少1家，那地区医院减少5家。那最主要是受到医院评鉴结果变更特约类别以及部分医院歇业的影响。那备注为各层级增减医院的名单，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的第9页，医师数统计分区别的部分。114年三月合计有34900位，那较去年同期增加251位，成长率为0.7%。那备注为增加较多的医院，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的第10页，病床数统计。那114年三月合计有134711床，较去年同期减少938床，那成长率为-0.7%。那备注为增减大于50床的医院，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13页。114年第一季的各层级的占床率，那合计全区为53%，那医学中心是61%，然后区域是51%，地区院是47%。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的第15页，预计的门数诊医疗点数，那全区成长率为1.5%，那除了东区是持平外，那其他的区都是正成长。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16页。那有关第一季门诊诊的医疗点数，按照层级别的部分，那门诊的部分，医学中心成长率较高为4.2%，那住诊的话，医学中心是持平，那区域跟地区医院都是锐减，然后门诊的部分也是医学中心成长率比较高一点，为2.2%。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17页，门诊的成长因素结构如下表，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的第20页。投影片的20页到23页为各类案件的点数状况，那总共12类案件当中，以西医急诊的成长率最高为7.2%。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24页，有关门诊实际医疗点数在药费的部分，药费整体成长率为4.1%，那扣除 C 肝药费成长率为4.4%，扣除 C 肝含病学有艾滋新药药费成长率为7.5%。那请看25页，那罕病跟学友艾滋药费较去年同期成长6.4%。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28页，那门诊的实际医疗点数费用分类贡献度，那整体较去年同期增加27.39亿元，那增加最多是药费。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29页，住诊的成长因素结构。那这个部分除了每日医疗点数为全区为正成长，其他病人数、住院日数、每人住院日数等等都是负成长。那其他详细如下表，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投影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32页，投影片32页到33页为住诊各类案件的点数状况。那6类案件当中，以特定案件及艾滋病用药案件为正成长，那其余皆为负成长。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第35页，住诊的实际医疗点数，那药费整体是成长 1.2%， 扣除 C 肝的话成长率为 1.1%， 那扣除 C 肝含病等等成长率为 1.7%。 那投影片36页的部分，那 C 肝的成长率是 28.6%， 然后含病学有艾滋为 3.2%。 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的第41页，那住诊的实际医疗点数贡献度部分，整体较去年同期减少 4. 391点，那减少最多的是病房费。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的第43页，投影片43页到45页为第一季专款项目的申报医疗点数，那再请各位代表参阅。那接下来请代表看46页的部分，那 C 肝药费的整体申报情形。那 C 肝的药费包括医院薪金及其他预算，那合计预算为29.01亿元。那到第一季的申报数为3.8亿，那执行率为13.1%。那接下来是请看48页，有关数额和减率的部分。那分区别的话，全区为0.4%，然后以中区和减率最高为0.63%。那接下来请看投影片49页，那层级别的部分，以地区医院和减率较高为0.63%。然后以上。
好，请问各位委员对这个影像报告有什么问题？我来请，来。
提醒大家一个数字，就是我们看第六十四页，那个医师数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最近很多的那个医院啊，越来越请不到那个从医学方面出来的医师，包括都是去开业。那在当天这个64页当中的我们目前哈一年当中哦，所有的医院的那个层级里面啊，只增加了250个医师，可是每个住院医师嘛，一年哦1000到2000考上医师执照，就2次的考试考完。那你要数数看，1350年要251个人，有将近1100人哦，他是出去开业，因为是把所有的医师进去，然后减掉那个出去外面开业。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将近80%，他变成主治医师的时候，他是出去开业，不要留在医院。所以为什么这样呢？我问过那个记者，都去开业的，这个有很多原因啦，包括税的问题啦，包括我们现在的制度标准。所以这个数字很严重的告诉我们哈，将来一直有85%不愿意在医院，他会因为，所以我们将来就要做急重症，那你要留在医院就有困难。大会到诊所去哦，所以我们的制度标准如果再不改进的话，将来真的不要说移动者，等下人家留在医的那个什么那个医院都没有。我想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啦，我都是提醒大家一下。好，以上。
好，这个确实啊，把急重症的人力能够留在医院里面，这个是健保的第一大目标啦。命还是最重要，那个不是说慢性病照顾不重要，但是这个急重症呢是在跟死神搏斗抢时间的，所以这个当然应该要调这个支付标准啊，但是呢也希望能够真正回到这个第一线人员的所得上面。所以我们现在调的支付标准大概也都会要求多少比例要到人员的，可能是成本上面来使用。不过这个晚期还是需要有一点强心症的，所以我们预计是6月9号会召开一个这个医师的这个税务的延长会议的，医院医师的税务延长会议。大家来讨论哈，这个医师在这个常态时间之外，夜间啊、假日执行业务的所得，那么他来依照这个加班费可以有免税的适用，所以这个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细节要讨论，什么责任力执行啊，所以这些我们预计是在6月9号来召开这个研讨会，到时候也会透过医院协会这边再来看看这个协会这边给派代表大家跟我们来讨论有关于这个如何在医院里面的这些记录跟计算。好，这个大概来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何院长的忧虑，我也很忧虑，怕我马路来路借的那块。第二个，这个我在今天的报告的第10页，那么我们同仁现在也整理出来，
这每一区啊，都有一些医院在关床啊。好、哦，那我们当然这个关床的情形哈、哦，那么多数都是说在整修啦。哦、那么没有错啦，我们很多的医院，这个有一些这个年代的哦，应该要适时的整修来符合这个民众的需求，这个无可厚非啦。啊，但是哦，这个整修的时候哦，可能也要考虑到当区的医疗冲击的，哦，那么不能说哎，大家都一起整修哦，一起整修的话，不也什么当地的医疗？因为我看哦，这个台中，同时中国附一也是要有什么整修100床关起来，台中慈济又关228床，也是在整修，那一下子就关了300多床。所以我已经有要求我们同仁，这个都是特约的哈、哦，那个地动规模过大，超过50床以上，那么都应该要先报到这个署里面哈、哦，同意的。这个同意的目的就是要协调了、哦，不要在同一个地区解决关，你爸规则解决关，啥爸什么一下子就 slow down 下来，那这个就会造成到一些急重症，还是我们讲的那个急重症病人的收治问题。好，所以未来在这个地方，就请大家要协助。那如果没有先经过跟我们协商过，就禁止关床，那这个额度上就按照病床关床比例等比例而减，就是按照比例，你本来500床，关了200床，那就只给1/2，就是用这样的。来计算，因为现在都有医院特别总和在，都算得很清楚，啊，就用关床数来乘以这个起步的百分，啊，这个是特约的时候多少床，那你没有提供这么多床的服务，就按这个比例来解，所以我想这个要请大家一起配合，那么这个主要是区域的、啊，看看如果你是苗栗关跟台中关，那就比较没有关系。同一个医疗区里面同时关床，都是整修，那达到一定的规模，这样对病人的权益影响太大，所以这个我们会做一些处理。这个再请大家呢也一起协助。好，那本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案来请。